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Eric 今日美政。今天我们试图要去破一个案子，今天的题目叫谁陷害了兔子 Roger。 谁陷害了兔子 Roger 呢？这是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划时代的电影，我印象很深，因为在这部电影中动画人物和真人是同时出演的，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剧情呢是关于一起栽赃兔子 Roger 的阴谋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案子呢，是说的波罗的海被破坏的那个北溪输气管线啊，到底是谁干的，谁想栽赃谁，我们今天就来做一回侦探。根据瑞典国家地震网报道，周一在北溪天然气泄漏的同一海域发生了两次强大的水下爆炸。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瑞典时间周一凌晨2:03，震级为里氏 1.9， 随后是同一天晚上的7:04，震级为里氏 2.3 级。地震学专家说，很明显发生了某种爆炸，而且坐标和泄漏是相匹配的。丹麦海军随即就前往了出事地点。发生爆炸的地点呢，其实有两处，相距大概有100多公里。他们在一处发现了一个直径超过1公里的大气泡。在这个气泡上，图像显示有两处巨大的海底冒上来的气体的来源，而另外一处呢，发现一个直径200米的气泡场，海面看的是一处气体来源。最终证实，在北溪一号的管线上有两处破裂，而北溪二号有一处破裂。两条管线目前没有处于输气的状态，但是它为了保持压力的平衡，这个海底管道里面还是充满了压力气体的。从常识上来看，这不可能是巧合，对吧？也不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波罗的海海底有很多的管道，事实上距离爆炸点不远就是从丹麦到波兰的一条新修的输气管道，另外还有很多的海底电缆，这些设备都没问题。所以这是一次非常精准的针对北溪输气管线的爆破。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溪输气管线。俄罗斯即使在冷战期间，它也一直在向欧洲这个输送天然气。那个时候主要的输气管呢，是通过乌克兰有3条输气管线，还有一条是通过白俄罗斯。那个时候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属于苏联嘛。其中通过乌克兰的这个是主要的输气管线。通过白俄罗斯的管线呢，一直要到苏联解体之后才正式通气。后来俄罗斯在南部还修建了通往土耳其的2条输气管线，但是通过乌克兰的这一条始终是主力，它有3条通过乌克兰。最高峰的时候有 80% 的从俄罗斯输送到欧洲的天然气都是从乌克兰这3条管线上过的。但是到了2005年，乌克兰就发生了亲西方的这个橙色革命，俄罗斯立刻意识到乌克兰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而自己的外汇的生命线居然就握在乌克兰手里。所以从这个时候呢，俄罗斯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天然气管线的布局。他们首先扩建了通过白俄罗斯的那条管线，后来又新建了前面提到的通过黑海和土耳其的2条管线。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考虑直接从俄罗斯通过波罗的海用管线连接俄罗斯和自己最大的那个客户，就是德国。这就是北溪一号建设的背景。北溪一号是2011年完工的，很快俄罗斯和欧洲又开始建设一条平行的管道，就是北溪二号。那这2条管线加起来的这个输气总量就超过了通过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量的总和。对于这一点，美国曾经在2019年就警告过德国，说一旦2条北溪线路都开通，你再加上南边从土耳其绕过去的那个南线输气，你会使得俄罗斯向欧洲的输气可以完全摆脱乌克兰境内的管线。美国为什么很担忧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就已经考虑到乌克兰有可能倒向西方，而一旦俄罗斯通向欧洲的这个输气管线完全绕开乌克兰的话，会大大的降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制衡能力，使得乌克兰会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这是2019年美国就警告过欧洲的。同时呢，他们认为欧盟也会因此加强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所以美国从一开始就反对北溪一号、北溪二号。与此同时，俄罗斯为了打消乌克兰和西方的顾虑，在2019年的晚些时候和欧盟、乌克兰一起签署了一个保证向乌克兰送气的这样一个协议，是一个合同。但是毕竟这个时候呢，俄罗斯已经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所以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戒心这个时候就开始上升了。美国也开始对北溪二号的参与方实施制裁，就不希望他修。那北溪二号最终虽然是完工了，但是始终没有实际的输气，那么俄乌战争就爆发了。随着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方面也降低了北溪一号的输气量。到今年七月份，北溪一号送气的这个量已经降低到原来的一半。到九月份，俄罗斯以设备故障无法排除为由，完全终止了通过北溪一号的输气。我简单说一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说设备故障为理由呢？因为双方签署的是一个长达五年的合同，所以你无故停止供气的话，俄罗斯方面是要赔偿的。所以我就说我设备坏了，我就没法送气了。好，整个的背景情况大概就这样。那么现在管道被爆破了，谁干的？本案有两个嫌疑人，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乌克兰，两者都有一定的动机。好，我们先说乌克兰。如果北溪的两条管线都报废了，或者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好的话，那乌克兰境内的三条输气管线的重要性不就提高了吗？这就使得俄罗斯如果还想从欧洲拿到这个天然气资金的话，你就只能增加这个乌克兰的管线来输气。那这样乌克兰就可以一定程度的反制俄罗斯，而且呢，乌克兰这个冬天的天然气就不用愁了。那我们前面提到过，俄罗斯在2019年承诺过给乌克兰供气的，所以你只要天然气从我这个乌克兰境内过，那无论你俄罗斯是否同意，乌克兰都可以扣留下自己合同内的那份，那么这个冬天的乌克兰的能源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另外啊，如果这两条管线是存在的，随时可以恢复通气的，那你想普京手里就等于是随时有两张可以打的牌，对吧？那么现在这两条管线都没法用了，你相当于俄罗斯这张牌就已经打出去了，这就减少了俄罗斯的战略手段的选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较让人生疑的一件事儿，也许是我们神经过敏啊，但这件事儿确实让人觉得挺奇怪。周二，就刚刚这个爆破案发生之后，三名美国 CIA 的高级官员，他们匿名透露说，中情局早在六月份就向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发出过警告，说这个北溪管道很可能会成为被袭击目标，今年六月份。但是呢，这个警告中没有明确的说谁会是这个袭击者。我们一般会想，如果袭击者是俄罗斯的话，那中情局没有理由不向欧洲透露这个信息，对吧？即使到现在，就这个三名高级官员向新闻界透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依然不说谁是可能的袭击者。这个确实让人有点疑问，也可能是我们神经过敏，但这个确实有点奇怪。那么如果真的是乌克兰所为的话，也有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首先第一，乌克兰它不是濒临波罗的海的，换句话说，它的行动小组必须要越过整个波兰才能去开展行动。而且如此精准的攻击两条海底的管线，这个不但难度太大，而且他所冒的这个政治风险太大。你想，一旦被发现，你会面临被整个西方谴责，甚至被中断战争援助的这个风险。这个风险是乌克兰有点承受不起的。其次，北溪管道彻底瘫痪，会加重欧洲的能源短缺，使得欧洲各国的政府会面临更大的来自民众的压力。这个反过来也可能会影响提供给乌克兰的援助，对吧？所以总的来说，乌克兰有动机这样去做，但是呢，你从风险收益比来看的话，乌克兰这样去做的理由有点不充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俄罗斯。 现在基本上西方世界主要的怀疑对象就是俄罗斯，因为如此精准的打击被认为可能是潜艇干的，而波罗的海呢，只有俄罗斯有潜艇，没有乌克兰的海军，对吧？事实上丹麦的军方一开始就是在周边这个区域搜索潜艇的痕迹，但是到目前没有透露是否有结果。要知道这些管道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钢管，它的外壁包着有3到4厘米厚的钢制的外壳，外壳外面还有6到11厘米厚的混凝土。你要破坏这样的管道的话，你需要有鱼雷或者是深水炸弹才行。当然乌克兰没有潜艇，它也有可能说用伪装的商船啊，到那个特定的海域，到那个地方去投下定时的深水炸弹。但是你从水面投掷的话，精准度真的是很难说了。俄罗斯要攻击这些管道，它也有很明显的动机，就是向欧洲和西方示威嘛。如果他们并不打算在近期内恢复对欧洲的供气的话，那么一直靠这个设备故障来拖延北溪的供气，你还不如直接破坏掉管道更省事儿，对吧？同时呢，俄罗斯也可以向欧洲显示自己不仅仅可以破坏一条这个输气管线，波罗的海海底有很多条北欧的输气管线，还有纵横交错的海底电缆。那俄罗斯如果放手破坏的话，会造成欧洲的整个的通讯混乱，所以这个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示威，或者说显示我的力量的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俄罗斯并没有承认说这是自己所为的，甚至他们的外交部还暗示说这是美国人干的，因为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北溪管道嘛。当然相信这种说辞的人不会太多啊。俄罗斯还警告说他们和乌克兰在输气方面现在有法律纠纷，因此也可能直接中断对乌克兰的输气。那这样的话北溪没了，乌克兰没了，那你就只剩下白俄罗斯和这个南线的输气管线了。嘿，你可别以为俄罗斯会因此受损失，因为天然气的价格还会飞涨，你只要这两个管线一炸，价格还会涨。所以在经济上的话，俄罗斯不会受多少损失的，而反过来这种价格上的迅猛上升反而可以消解西方现在正在努力的天然气限价购买的这种企图。所以总的来说，乌克兰、俄罗斯都有作案的动机，但是俄罗斯的动机要更为明显。从作案的能力来看，也是俄罗斯更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破坏。但这件事儿的真相要公布的话，恐怕还要等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能知晓。那么这个到底是谁干的，谁在陷害兔子 Roger， 这个就留给各位听众自己去判断。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长期的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